法鼓钟声。圣严法师著。如何对待叛逆的少年？我记得当我小的时候，邻里就有一些恶少，父母管不到他们，地方人士觉得他们是坏人，他们无容身之地，就逃到外地去。可见得在旧时代的农村社会就有不良少年，何况现代工商社会环境更复杂，青少年不听话叛逆是可以理解的事。我也遇到过有叛逆小孩的父母，他们通常很痛苦，不知如何是好。我有一位美国在家弟子，他的儿子念到初中毕业，就不想再念高中，和一群同年级的孩子混在一起。他说要跟儿子脱离关系。我跟他说，你自己生的孩子怎么可以脱离关系啊？他说，孩子看到我像仇人一样，他只回来吃饭睡觉，问他什么一句话也不讲。我说，也不一定孩子有问题，你们做父母的可能也有问题。我就告诉他们，不要老是用你到哪儿做坏事啊这类话对孩子。孩子回来时关心他一下，问他早上出门时衣服有没有带够啊，你今天中午在哪儿吃饭，钱带够了没有。当他不想说话时就让他休息休息。还有，不要把他当小孩，他自以为很大了，你应把他当朋友，他的态度也会改变。过了一个月后，父母亲再来看我，他们说孩子还没回学校读书，不过已没那么野了。我就建议他们把我当初讲的话告诉孩子，师父说你没错，是我们有责任，师父也请你去看看他。当孩子来看我的时候，我就问他，为什么反抗父母呢？你为什么不读书啊？孩子说，我活得一点自己的价值都没有，好像是为父母活的，读书是父母要我读，父母希望我将来如何如何，一辈子都被父母安排好了。我说，我已经说你父母有问题了，你暂时可以不读书，可是你才16岁就不想回家，你怎么办呢？像你这种正在成长期的年纪，一个不小心一辈子就完了。他说，很简单，我可以打工送报送信，我能做的事很多。我说，那我跟你父母讲让你离家，可是你要保证真的是去打工哦。他说，我知道了，你不要管我那么多。当我向他父母说的时候，父母还是担心孩子会去当流氓。我说，可能啊，但是 你留他在家里，问题可能更大。你放他出去一段时间，他可能会回来。你试试看。后来，那个小孩打了半年工，自己独立了，也回学校去念书，还会回家看父母。父母给他钱，他也会拿。回想我自己小时候，也是反抗性很强，也曾逃过家。父母老是说我调皮捣蛋。记得我12岁的时候，在家很苦闷，学校环境也不是很好，老师教的东西我也没兴趣，就背着书包偷偷找同学朋友玩一天才回家。我向老师说家中有事，我请假。老师也不会像现在一样打个电话问家长是不是真有其事，还跟家里说我去学校咯。事实上，我既不在家，也不在学校。有一次被我母亲发现了，我母亲很痛苦地说，我们家这么穷，好不容易找到钱让你读书，结果你不读书。他们要我上天，结果我下地狱，狠狠地打了我一顿。那时候我心里很反抗，就有算了啦，家我也不要了，我不回家了的念头。但那时胆子小，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最后还是回家。在青春年少时，多少会有叛逆的情绪，像我这种人也不例外。我想，有叛逆小孩的父母不必太担心，儿女将来也可能念到博士啊。让流言止于智者。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工具，有时却会变成破坏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杀手。听到流言之后，如果变得心浮气躁，那么流言的杀伤力就会更大。如果能保持理智，才能好好的打开这个结。听到流言之后的第一件事，是要反省你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免之。看看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人家说的那些缺点。如果真的有，那就改正你自己。没有的话，也不必放在心上。有的情形是好像有点影子，但并没有那么严重，你自己没有坏到那个程度，只不过是有一种人爱说张家长李家短，把一个人评断得越坏，自己心里就越痛快。当我们了解到人性会有这种表现时，就不必去计较。也许会有第三者来问你的感想和真相如何，这时你要不要说明呢？你可以向他说，我知道自己不是那样的人，也不曾有那样的事， 至于对方是不是曾这样说，我也不知道。那就让谣言止于智者吧。如果当事人来跟你说，听说有人讲我重伤你，你相信我会这么说吗？你可以告诉当事人，你相不相信呢？我也没说你一定重伤我，这个不必介意，可能有人传话传错了。当有人放了冷箭，而你觉得没有对你造成伤害，那么这支冷箭对你而言就不是箭了。而且对外也以不变为原则，一个小黑点不能用笔再描它，越描会越黑。可是当事人如果说，这不是流言，也不是重伤，我就是这样讲，你就是这个样子，我讲你，你不听，我就讲给别人听。这个时候，你还是要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依你看，我是这样的人，而我不一定就是这样的人，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自己很清楚。事态越演越烈，如果严重到会损害你的家庭、事业、生命安全的话，那就要上法院，以法律来解决问题了。有些人会无休止地破坏你，希望置你于死地而后已，或是他没有那么恨你，只是要你好看出丑。当这种现象发生时，才以法律来解决问题，保障你的安全。然而法律也并不一定绝对可靠，所以不要动不动就到法院去。如何守丧？儒家的圣哲说，父母在，不远游。又说，父母过世，三年不改其志。这都是孝道，守孝的意思。现在我们还是可以这么做的。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是因从前交通阻隔，出去十天半个月，音讯渺茫，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所以不远游。现在我们把居住的地球叫做地球村，我们只是在同一个村中活动，并没有远游，一上车就可以打行动电话给父母报平安，出了国随时随地可以和父母通电话话家常。守孝三年是说小孩必须仰赖父母照顾衣食三年，所以父母去世三年内不改其志，做任何事都要想父母是怎么讲的，我这么做有没有违背父母的遗志。还有三年当中把父母棺材停在一处不能移动，想象父母音容宛在。 三年以后可以把骨头捡起来，重新改葬。把握住这个主旨，目前规定的丧假49天已经算够长的了，处理父母后事绰绰有余。我们只要把父母遗体妥善处理，以庄严隆重而又不浪费了礼仪来办后事，然后念念不忘地愿他们在佛国净土永远修菩萨道。我们自己在父母过世后的49日中要念佛，也希望他们能以生前的功德或因他们生的我们这种对社会、人类、众生有贡献的儿女，而有很好的福报、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莲花也开大一点，然后回到我们人间来，以菩萨身份度众生时，他们的能力也强一点。这就是以佛教精神配合中国孝道观念所发展出来的现代化守丧原则。中国人喜欢骂人家祖宗三代，父母去世后我们更要念兹在兹，不让父母因我们而挨骂，所以就要更加谨慎努力地自我成长，相信父母在天之灵或在佛国净土的菩萨莲花位上看到我们这么勇猛精进，他们会很高兴，很欢喜。这就是孝道。守丧最重要的是守住孝道精神，而不是守墓三年或在家三年不出门，不剪头发，也不刮胡子，披麻衣，持丧棒，仪表没有威仪。这不是健康的做法。另外，送葬队伍蜿蜒几公里，妨碍交通。锣鼓喧天，麦克风制造噪音，妨碍沿路居民安宁。这在过去社会中，由于平日亲朋好友难得相聚一次，借着老年人的丧事，亲朋自远方来见一次面，所以把丧葬礼仪安排得很热闹，却有其凝聚和调剂的作用。现代人也是天涯若比邻，天天见面通电话，各种娱乐节目从电视机的荧光幕上送到每一户人家里。若把送葬排场弄得太繁复铺张，已不是哀荣，而是成了噪音和公害。最近我有一位信徒的母亲过世，受到几十万元的奠仪，几个兄弟把他凑足100万元，再分成几份捐给慈善团体，捐给慈济功德会，也捐给我们法鼓山。像这种做法是值得鼓励的，为他们的亡母做功德，造福广大的社会大众，是真正的孝道。出家，出嫁之外的第三条路。现在男女关系的文化比过去复杂很多， 实非现代人之福。由于父母不约束子女，社会舆论也撒手不管，使得男女之间甚至法律认同的夫妻关系都形同虚设。一纸结婚证书并不保证婚姻的幸福美满、安全可靠、天长地久。人类好的一面比所有的动物都好，是最高等动物。坏的时候比禽兽还不如。有些动物是不会随便乱交的，像雁、鲸鱼、鸳鸯都不能失偶，死了配偶的孤雁可能活不下去。像狗、猫等动物却是乱交的。有些人问，不想结婚，也没有要出家，可是还是希望有男女关系，这就有点像动物了。问题出在于，我们社会对人格判断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大家都觉得这样做没关系，只有我这个出家人说不行。也许有人会说，大家都这么做，为什么你这个法师说不行呢？站在佛教的立场看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一条戒律说这么做就一定对，不这么做就一定不对。我们首先要考虑到戒律的精神在哪里。佛教对婚姻戒律的精神在于保护个人身心健康，维持家庭和乐安全，保障整体社会和谐安定。如果没有婚姻的契约而还能达成这些目标，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因为没有婚姻的约束而造成自己身心不健康，给下一代制造问题，为社会增添麻烦，那就必须三思而行了。要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很难，我没法子说可或不可。婚姻制度是礼仪社会所产生的仪式或约束，最原始的母系社会并没有婚姻约束，到了父系社会渐渐形成婚姻制度，保障男女配偶不能够乱跑，避免为家庭带来问题。以前在母系社会中，孩子主要跟着母亲，男人寄居在女人家中，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住一段时间或一两天，通通很自由，这当中没有婚姻问题。现在有一些单亲家庭，就有点类似这种状况。父亲带小孩的很少，通常孩子跟母亲。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注意自己身心的健康，不要给孩子带来问题，不要给对方制造困扰，以及不要给社会制造难题。以上说的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人的责任，我们必须对社会、对家庭、对子女负起责任，还有更要对自己负责任，否则对他人是制造伤害，对自己是慢性自杀。我在提倡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个人人格不健全， 人间净土是建立不起来的。